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觉教团三圣菩提的学佛事宜节目。今天我们还会再继续讨论一般学佛人他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种种的疑问问题，那我们来讨论这些的题目。那有的人他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问题是说，有的人说必须要烧纸钱，祖先才能得到，才能用到。那做生意的人也要烧纸钱，才能够赚钱发财。那这样的说法到底正确不正确？正信的佛弟子应该要如何的来帮助祖先，如何的面对这些问题呢？好，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我们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在一般的传统的民间信仰文化当中是有这样的说法，而且在华人居住的地区也流传很久的时间，也应用了很久。这是在民间习俗流传中所说的，在世的人要烧大量的纸钱啊、银钱啊，这种种之类的纸钱来给往生舍受的人，让亡者可以使用。而一般的人他们认为这样的话，那亡者就能够得到阴间的财富，乃至可以衍生出到整个世俗的习俗当中也流传着说，很多的公司他必须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或者七月普渡的种种时候，他为了要让自己的公司可以生意兴隆发大财，所以常常在生意经营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每个月这样定期的要烧大量的纸钱，希望来求得财宝，能够生意兴隆，希望这样可以让自己公司的生意能够兴隆。其实烧纸钱给亡者是基于祭祀者的意念以及希望，这是有点类似回向的这些意念。这样透过这样意念的转化转换的产生的力量，而让亡者，其实这些亡者已经是鬼道众生，可以接收到乃至获得到有一些受用。因此有些人他烧了纸钱以后，他在心理上会觉得哎，是有效用产生出来的，但是又不是每个人都有效用，有的人烧纸钱又没有用。因此烧纸钱的实质效果到底如何，其实很难界定说一定有效，因为这并不完全有效。因此基本的条件是，这个烧纸钱的祭祀者他要能够相信这个法是有效，然后他的心中有这个意念，因此这样烧纸钱而有效，就变成所谓的约定俗成的一种文化默契。 如同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俗成以及默契一般，所以这一类烧纸钱的习俗在中国民间是已经行之多年了，并且也已经成为一种民间的文化习俗以及普为大众所接受的一种默契行为。因此对于大部分信受的人来说，它是有一点有一些许的效果产生出来。然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烧纸钱的法在西洋人的社会就没有这个法存在，西洋人一样有人往生啊，一样有祖先，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这个约定俗成的默契，所以他们的祖先也不会给他们托梦，要求他们的眷属烧纸钱给他们。同样的道理，我们看看西洋人他开的公司来做生意的时候，他也不会要求在初一十五烧纸钱给地基主啊，给种种的这些鬼神。显然烧纸钱对于西方人是不产生作用的。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烧纸钱的功效其实它并没有普遍性，烧纸钱只是华人社会地区的一种的习俗以及文化默契而已，只是华人地区的鬼道友情以及人间的种种的约定俗成罢了。因此现见有很多的外商公司，他们并没有在烧纸钱，可是他们一样可以赚钱，而且有的公司还生意真的很好，甚至比那些有烧纸钱的公司还赚钱。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华人的公司，他们常常烧了大量的纸钱来求财，希望他们的生意可以兴隆，可以发财，让生意更好，但是他们的公司却是仍然赔钱很多。因此烧纸钱的功效其实有它的局限性，并不完全有效，乃至遇到不同的人种就变得没效了。所以这些烧纸钱大多是在民俗的约定俗成上面产生了一些约定俗成的默契，但是在民间习俗中还是有流传烧纸钱给鬼道众生的做法，有的则是给已往生的亲属他来托梦要求烧纸钱，也有的人是主动烧纸钱给往生的冤亲债主，还有的则是希望透过烧纸钱来求取升官发财等等的这些事项上的事。因此有很多很多种的说法，也有很多很多种的做法以及很多很多的目的。基本上来说，民间烧纸钱的习俗可能是源于古印度时代的四火外道，他们烧种种的物品，想要以此来供养他所谓的火神，因此烧纸钱以及火供的之类的做法是很类似，就是这样延续下来而流传于民间之间，成为一种习俗。那有的宗教它专门是收集各种的习俗统摄到它的宗教当中而吸收而沿用之，例如天竺的密宗外道，他们就是沿用这个习俗。所以这类烧纸钱的思想起源，其实这样去推究的话是可以远推到天竺密宗外道，那如果再推远一点的话，可以推到古时候的四火外道，这些都是属于同一类的这些外道思想。因此密宗喇嘛外道的护魔法其实是不离开这些四火外道的法，是属于同类型的。这些四火外道们他们认为可以借由焚烧而让火神将物品转变为鬼道众生所需要的物资，所以就有燃火守护不灭的而得到功德升天的想法与说法，乃至他们的弟子就这样做。这样渐渐地随着各地的风俗传到各地而接受各地风俗而演变成为护魔法乃至烧纸钱的方法。那这些护魔法有的将食品类的食物，譬如芝麻啦，食物物品种种的焚烧来供养他们所谓的佛菩萨，这是所谓的火供之法。可是这在经典当中并没有这个法，其实这样的供养鬼神法是在经中是禁止的，佛法中没有烧纸钱这个法，因此佛弟子是不需要烧纸钱的。但是藏密喇嘛 这些外道们就有所谓的火供这些仪轨，因此这些外道他们要修所谓的习真怀珠这四法之前，都必须要做火供的仪轨，他们焚烧种种的物品，目的就是要供养他所谓的佛菩萨以及他们所谓的天众。但是论实质来说，他们所谓的佛菩萨以及天众其实都是鬼神、罗刹、夜叉等类的友情，借由这些人所焚烧的种种物品作为供养，来给这些鬼神受用，然后再施法修法，达到这些人想达到的目的，火供的物品给鬼神，然后呢，再由这些鬼神为这些密宗外道行者等祭祀者来承办种种的事，也就是他们所谓的习真怀珠。而这一类的外道邪见的种种想法慢慢流传到中国，再结合中国民俗的种种说法以及想法，因此转化演变为中国的烧纸钱。其实这些原理是一致的，都跟四火外道是一致的。但是也有的一种说法是说，在中国最早是有人焚烧所谓的符箓咒文，让鬼神得到利益，接着就有人想到可以焚烧往生咒给鬼道众生或者神祇，也让他们可以得到利益。因此也有的说法是说，这个纸钱的由来是由于中国发明了制纸的方法以后的事情，后来就演变成为多样化的纸钱，种种各类各型的不同的纸钱，例如说有的金纸啊、天宫金、寿金、挂金、福金，或者银纸啊、大银、小银，乃至有所谓的库钱、甲马、更衣、金衣啊，乃至用往生咒种种的这类纸钱。那有的人甚至将日常用品、衣物、梳理用具，乃至车子、房子等物品画在纸上面，或者做成一模一样的样子，然后用纸做成，再透过祭祀的方式把它燃烧。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用纸糊类似人间使用的物品、房舍等种种模样，乃至烧这些纸做的车子、兵马乃至武器等等，这一类的纸钱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随时代的演变转化，甚至流传到现代。现在也有人印出来冥界的新台币、冥界的美元、冥界的欧元，各式各样各国的冥界的钞票都有，甚至是纸糊的手机、电视等等现代科技物品。这些目的都是希望啊，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供养鬼道众生。而且这样烧纸钱这一类的方法，其实大家仔细去观察，也只有流通在华人地区的地方才有流行，在国外就没有办法通用。所以可以想见的是，鬼道众生因为他们看到人间有什么，他们如果有因缘的话，就会希望子孙也焚烧一些给他们享用，来受用这些文化习俗的默契。所以将来还会有更多更多的冥界使用的不同种类的纸钱出现在人间流通。但是正因为鬼道众生的世界与我们人间的世界有重叠，他们所需要物资也是不离人间的世界，如果有人为他们焚烧物资让他们取得，恶鬼道的中的生活也就感觉上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常常往生到鬼道的祖先就会有托梦给子孙，希望为他们焚烧纸钱啊、纸屋啦、纸奴婢、纸家具、车床等等，就是希望借由这些火化的力量来转化给他们。然而佛教以佛教的立场来说，我们佛教并不否定神和鬼的存在，但只是这些神和鬼存在乃至这些种种烧纸钱火供的这些附魔的种种这些做法，其实以佛弟子正信佛弟子的看法都知道，这些是生灭有为法，是有为的生灭法，这些法都是与解脱道无关，乃至也与佛菩提道无关，与三圣菩提都毫无关系。 因此佛弟子就不归于这些外道天神以及外道法，但是这些外道都同样是众生，只是正信佛弟子不承认他们是可以皈依的对象罢了。而这些神鬼的这些所谓烧纸钱这一类的世间法的功能，佛弟子也不否定他们的存在，佛弟子不否定火神这一类的有为功德，只是知道它的定位是不究竟的，是与三圣菩提的实证是毫无关系的，这些行为是与三圣菩提的实证无关。所以一个正信的佛弟子面对的是面对自己是否要烧纸钱的时候，知道这其实是不究竟的，虽然这些烧纸钱的行为可以安慰一下鬼道的众生，同时祭祀者也能够升起慎终追远乃至饮水思源的孝心，但是实质上要帮助堕落在鬼道的眷属，除了摄受不知情的众生因此而随顺他们这些民间烧纸钱的方法之外，但是正信的佛弟子知道真正要帮助有 这一类的有情众生，应该是要依据圣教的正理而行，也就是说如果因缘成熟，佛弟子也要能够为他们教导基本的知见，应该以佛教的仪式或者超见追福念佛诵经演说正法或者是开示因果正理这种种的方式，来让鬼道众生及祖先除了能够得到福德之外，并且能够结下与正法有关的因缘，结下这些善缘，在结下善缘的同时，双方都能够因此善缘而种下未来是能够共同修学佛法以及证悟佛菩提的这个因缘，而且这也是符合三圣菩提的正理之做法，同时也可以避免祖先以及鬼道众生对于种种获得的这些受用产生执着，因此这才是就近的方法。一般的佛弟子也可以用一种方式来帮助往生者或者鬼道的友情，例如在世的人他们为了帮助那些祖先或者鬼道的友情，他们可以以至诚心地读诵佛的经典乃至修行的回向，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或者因为自己修行得力而心得清净的缘故，所以以此诵经回向的功德力而转为殊胜，因为施主圣施主净的功德力最为殊胜，在这样的情形下而向这些祖先乃至鬼道友情能够回向，回向而对于这些鬼道之眷属是得到了大的利益。我们看圣教怎么说，譬如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一的如来赞叹品说，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或悲或地或愁或叹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利救拔，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普广，如以神力遣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这段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开示，如果有亡者或者祖先落入鬼道恶道之中，在那里受苦，而恶道之中乃是没有机会得以得到执福的机会，而依福得力来救拔他们，也就是说恶道有情乃是众多痛苦所逼切，因此急需要救拔，但是因为在那边乃是无福的友情，因此需要在世的眷属来帮忙，因此蒙受佛菩萨的慈悲愿力，让这些恶道的友情在佛菩萨的向前自愿诚心地读诵经典，或者请人帮忙读诵三遍七遍等等不等，因此 劝请恶道友情能够自愿诚心的归命三宝，然后加上读诵地藏经，这样也是可以救济解除恶道的友情之苦。另外，对于帮助祖先乃至鬼道友情，其实世尊也有开示相关追福的正理，这在菩萨优婆塞戒经卷五，佛陀早已开示有关为祖先追福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行者可以先布施给有修行的人，再透过这个有德者修行，有德修行者的咒愿回向的功德力的方式，然后让鬼道的祖先得到福德的这个方法。我们来看经典怎么说，菩萨优婆塞戒经卷五杂品，世尊是这样开示的：是故智者，因为恶鬼勤作福德，若以衣食房舍卧具资生所需，施于沙门婆罗门等贫穷乞士，为其咒愿，令其得福，以是施愿因缘力故，堕恶鬼者得大势力，随施随得，何以故？身处耳故。从这一段圣教的开示，我们知道，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如果他是想要帮助鬼道的有情众生的话，那么他就应该精勤的来修作种种的福德，并不是把这一些衣物食品等用具烧掉，而是将这些衣食房舍卧具自身所需用品等等拿来布施给修行的在家出家佛弟子等，由这些功德田来为往生者或者鬼神咒愿，把他替他祝愿乃至回向，这样透过布施功德力和祝愿的功德力，加上舞蹈回向的功德力，这些种种的功德力的这个加持帮忙的话，可以让这些堕入恶鬼道中的有情们能够于鬼道之中得到广大的势力，而离开的他们所受的苦报，并且而可以得到随施随得。等于说你随施，因为这样咒愿，就鬼道众生就随得，因为鬼道众生是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的。所以从佛陀这个圣教的开示，我们就知道在世的人他因为供养三宝来修福，然后以这个修福的功德力回向给往生者，再加上这些受供养的沙门婆罗门这些有德的修行人参与来为这些往生者祝愿，这样加上前面布施功德力和这个祝愿功德力，还有这种种这些功德力的回向给往生者，这样就让这个落入鬼道中的往生者就能够因为这样而得到广大势力呢，而能够得福。关于这个部分为祖先追福的这个圣教的道理详细的解说部分，请大家可以参考政治出版社所出版的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第六集，由平时导师所著，在第六集的136页到148页，平时导师有很详细的说明。今天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举出来说明，请读者可以自行前往各大书局来请购来读，了解当中的法义。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到这个所谓烧纸钱的种种世间民俗的这个有为生灭法，我们知道它其实并不是佛法当中的法，只是世俗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这个默契。一个正信的佛弟子应该要用智慧来面对它，面对这个烧纸钱该有的政治见清楚了以后，就可以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同时我们也举出了地藏菩萨本愿经以及菩萨优婆塞戒经当中的圣教，告诉大家知道如何在佛法中以正确的如理如法的方法来为鬼道众生以及祖先能够因为施福而追福的这个道理。 透过有德者的咒怨以及回向的功德力来帮助这些鬼道众生以及这些祖先落入鬼道当中的祖先，这样才是符合圣教如理如法的开始。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随缘平时导师著，学人因为持着不同的随缘心态，将导致各自道业的悬殊差异。本书阐述甚深理随缘以及是随缘的真实义理，令学人解除学佛上的疑惑，而去向佛菩提正道。